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谢欣啊，我们今天早上一直在聊一个话题，就是跟黑帮有关系的哈。那么这个我们的记者刘诗韵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相关的报道，介绍了墨尔本或者是说在悉尼这边有关意大利黑帮的一些相关消息。
对，
那么我们前段时间，也就是在本月的12号，墨尔本是过百名的帮会青年在市中心闹事儿，辱警，而且冲击这个路人，闹事者呢转至了 City Square， 最后把很多这个座椅啊拿出来都砸人。这个情况就在这同一个周末，隔天的早上清晨，在悉尼我们也发现，也是出现了这种暴力的这种打架的这个事件啊。
事件，对，
是的，
嗯。
那么随后呢，我们就给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您居住的城市还是不是安全？那么您是不是有一些遇到过这种不安全的这个事件啊？
嗯，关键我们今天讨论还有一个重点，怎么样来提升社区的安全度？这也是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嗯，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那么发表您的看法，同时呢您也可以跟我分享您所看到的这个故事。那么现在连线我们这个蔡元。蔡元你早。
哎，行动你好。
嗯，你有没有关注最近这个12号在墨尔本紧接着13号的清晨在悉尼发生的一个暴力事件？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媒体啊，用了一些很多
社交媒体
耸人听闻的这个
触目惊心的一些
词
形容词，
对，来报道这个相关的事件。你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哦，对，这也是这个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看自己的朋友圈，就是确实是看到了很多这个微信上发的就关于墨尔本的新闻，就是说这个黑帮在这个墨尔本市中心火拼啊什么的，
嗯，
看得倒是蛮触目惊心的。然后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然后这些英文的报道，然后才知道这些事情的一些仔细的原因，然后但是没像我们有一些中文的报道就是形容的是那么恐怖啊，确实是有这个比较大规模的暴乱，是在市中心，这是两个这个主要是有年轻人吧组成的这个黑帮，在城里发生了一些冲突，然后很多的这个当时在晚上，因为正好有一个类似像音乐会一样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家庭啊也正好在这个市中心，在那里可能喝东西啊，在观赏这个马上要来的烟火，所以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家庭啊行人啊确实是被吓得挺厉害的，因为这个确实是这些年轻人开始就是火拼，有些拿的椅子确实有暴力有流血，然后警察也开始就是用了这个辣椒喷雾，有些行人也受到牵连之中。
嗯，
但是没有说像我们这个，
有些媒体写的
这
样的
啊，写的就是没有，没有什么枪声，也没有警车被这个就是砸毁吧。
嗯，
这个确实是有这些，其中有个年轻人，他们是有把这个警车是有包围，但是他们就是没有把警车就推翻呀什么，也没有说是警车上那么多枪眼的事儿，确实是没有的。
嗯，对于我们华人群体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就是中国的留学生或者来自台湾、香港的留学生。那么针对华人留学生呢，维州的警方也是进行了通报。那么首先表示没有血流成河，没有到那么严重的这个地步。那么也在网上，特别是微博和微信平台上跟大家展开了一个讨论，我们来看一看网友的评论。逃跑的 Ziggy 就说， City 本来就是最乱的地方，没有之一，尤其是晚上的 City 危险程度比白天高10倍，所以一般的家庭都是住在 suburb， 也就是在郊区，而不会选择住在 City。 我们这个北滩半岛很安全，如果是住在不太安全的地区呢，建议天黑时提前回家。 Enzo Cho 就说，我觉得反正比中国安全。另外一位网友叫我要离开，说经济下行，年轻人的失业率高，就不会有好的治安。那么最后是来自塔斯马尼亚大学学生会就说了，复活节准备去悉尼和墨尔本的小伙伴们要注意安全。
嗯，还是表达出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担忧。
是，那我们马上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来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李先生你早。
哎，你早。
哎，您请讲。
非常高兴能够和你们交谈。
嗯，
我是来自悉尼的李先生。
嗯，
我呢想发表几点意见关于黑帮的事件。
嗯，
因为我们华人来澳洲主要是寻求一种平和的和祥平安的生活，那么呢我们不能控制澳大利亚的黑帮啊治安啊，因为这是主流社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华人要处于一种客人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第一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这些黑帮的事件，还有在澳洲这种黑帮啊，比如说意大利黑帮啊啊中东人黑帮，我们要保持一种距离，就是我们不要发表任何的意见甚至于报道这种事件，跟我们没有关系。
嗯，您觉得跟您没关系是吗？
对，我们要有，不是说没关系，就是说我们要置之于身外，就是不要介入。
嗯，
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华人要以身作则，我们不要以黑帮的形式来出现，不要以黑制黑，在做生意的中间我们要以一种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的这种高姿态的来生活在澳洲。所以我们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和那些小的国家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我们不要参与这种黑帮啊什么洗钱啊啊，还有那些购买那个毒品啊，类似像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做。我们要华人要教育，我们出来都要做医生做律师做那些专业人士，对澳洲社会要做出贡献，经济上做出贡献，这是第二点。最后一点，我们要紧靠我们伟大的祖国，强大的祖国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生活。所以呢慢慢的呢，由于比如说澳洲经济不好失业率高，就是网上人说我可以离开，对，我们的祖国就是可以提供让你回到祖国去生活，让你有一个广阔的选择的程度，好吗？我就谈这个三点。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非常感谢来自悉尼的李先生。蔡元，你刚才听到的这个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态度，那么他说首先也要有这个客人的这个心态啊，居住在澳洲，那么最好是要置身事外，你怎么看？
好，这个我不觉得是这个客人的心态，如果说是过来留学旅游的，你可以是一个客人的心态，但是因为这个澳大利亚居住有这个100万的华裔，大部分已经是澳洲的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或者是在这里长期的生活的留学生，也不可能说是以客人的心态置之不管，因为这些毕竟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对自己的安全，所以说一定要有诉求。
嗯，
既然是这个是这个澳洲的这个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这毕竟也就是我们的国家了。
嗯，
所以说置身事外，我觉得是不太可能。而且我又是很多的，大家现在都在说是这个经济不好呀，这个社会动荡啊。我觉得这有一点我想指出啊，这个澳大利亚可能是经济没有过去那些年的那么繁荣，就是因为这个矿产繁荣，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明是澳大利亚经济现在就已经不行了，因为这个很多是误解，大家可能都是以为这个澳大利亚可能就是一个靠产生产矿业的国家。
嗯，
其实我必须指出，澳大利亚的矿产业在这个澳大利�ia整体的国民经济才不到10%，澳大利亚还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服务业是占到澳大利亚经济将近70%以上，而且制造业是不到10%，所以说这个矿产铁矿石这个什么这个价钱下降，并不就代表澳洲经济不行了，而且相对来说澳大利亚在这个西方 OECD 国家之中经济相对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家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是一直我都听到有这方面的这个大家有这样的评论，但是我觉得可能跟事实是有出入的。
好的，那么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行动，我们讨论的跟您是这个社区安全和城市安全的这个相关话题。我们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有这个网友呢参与我们这个讨论，说的这个 city 并不安全哈。那么您怎么想？您是不是觉得您居住的这个环境，或者是您在悉尼、墨尔本，哪怕是在布里斯班、阿德雷德，在澳大利亚任何的一个城市，您是不是觉得您自己居住的环境还安全？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
风高而来。 protecting your captive by boat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我是谢欣，
欢迎听众朋友们回来。今天早上我们聊的是跟这个
城市
安全有关系的话题。
嗯，
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也表达了一些意愿啊，他说了我们这个一个心态的问题，他说认为是比如说有客人的心态，那么不去参与这些，
不介入不参与，
不介入不参与。而且他提到了一点，就是首先我们华人社区自己就不能去搞这些乌七八糟的这些事情，那么去做违法乱纪的这些事情啊。那我们马上来继续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陈涛先生您早。
啊，你好。
嗯，您请讲。
OK， 这样这个主题就是说谈社会那个暴力啊，年轻人反叛很正常的，不要把这个事情弄成好像是全塌下来一样。有社会就有暴力，有暴力就有这个压制，这个是法治社会，你要相信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体制在运转了200多年还是比较成功的。那么现在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刚才听蔡先生讲的，就是说经济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多元文化确实有冲突，你意识形态文化背景都不一样，所以年轻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你要让他们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是什么？就是每个年轻人有一个志向，或者我要今后长大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达到什么，这种就像梦想一样。
嗯，
关键就是澳洲社会能不能为这些年轻人提供这种实现梦想的机会，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你认为。如果你谈经济啊，就像蔡先生说的，经济在其他西方国家来比它不差的，
嗯，
那么它服务业在70%，那么有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澳洲确实制造业不太行，制造业跟它技术和教育和工业的基础是有直接关系的。我记得以前聊天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农业比较好，所以农业是立国之本，是不是啊？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就是这个问题要搞清楚。现在澳洲来说制造业没有，那么现在有些问题来了，一发现社会这种暴乱问题、反叛问题，就把这个问题归属于经济，归属于什么？这个我认为不对的，因为本来澳洲这个社会你要知道，它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然后辅助服务业，它制造业本来就很少，这个是一个政治家建国以后一个理念，就是200多年了。那么现在得把这个问题归属于种族啊、宗教，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社会也不会因为这个反叛行为以后呢，打打架，年轻男孩子长大，到成年结婚都打过架，对不对？打架也不是说什么，就是说弄了好像就是弄了那个种族啊，这个宗教结合在一起。那么有一个问题我必须提出，澳洲这个警察啊，现在也有点那个遭到非议。就是说每次发生这种社会反叛之动乱或者暴动或者暴乱的时候，我们华人往往是受害者，而且对华人的保护我认为是不够的，而且这里面是有没有意识形态我不敢说，但是好像我听我们华人对警察的一些反应啊不是良好。因为为什么我们必须在网上提出来一点，澳洲你现在威斯警察有400多个警察是有犯罪记录的，所以你这个问题就来了，对不对？这个问题你叫社会要和谐，就是说澳洲人不用和谐。
那您觉得我们华人社区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前一位这个李先生已经明确的表态了啊，
不参与不涉及，
不参与不涉及，那么要置身事外。
这不可能的，这个是我们既然移民这个国家，我们应该有主人翁的态度来完善这个机制，这是我们的社会职责。回避我认为是不是一个有责任的表现。现在看来我们华人社区为什么不能引起一股神，都是这个弄了什么警方联络官啊，什么这是都是形式的，什么拍照，然后呢到处都是宣传，跟小学生去讲课，那么讲了好像形式上真正这个问题都没有。你去观察社会一种反社会现象，每次发生这种现象华人都涉及到里面，而且华人是被袭击者，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认为大家应该讨论，应该找出来。我们现在不能再老是这个逆来顺受，我们应该发出强大的声音。为什么？我们华人社区几百个协会根本不团结的，可以这样说。
嗯，
这个是我们方面的不够方面，我们应该有社会担当、社会职责，来完善这个机制，而且不是发生事，哎呀，你怎么应该这样啊？哎呀，我说真是啊，没办法，因为我们亲身经历过嘛，我好多朋友也经历过了嘛，对吧？有些是对社会这个法律机制的了解不够，有一些失误有可能的，还有些完全是意识形态。你400多个警察说有犯罪记录，你在做警察，你还在管人家吗？所以这个社会就是说，我们应该付出这个声音。特别是华人社区，如果没有声音付出，将来发生任何社会动乱，
那您觉得您生活的地方还安全吗？现在？
一般吧，应该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有人类，有经济竞争，有很多人都是 greedy， 经济压力很大。这个是一个方面。
比如说在墨尔本和悉尼发生了这样的暴乱的这种事件啊，或者是一些冲突，会不会影响您的对于这个 city 的一些看法，对于市中心的一个看法，就是真的是会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候离这些地方远一点？
因为首先呢，我对这种夜生活呢，我不大感兴趣，因为我喜欢阅读啊，喜欢学习啊，这种东西。然后呢，这种还有酒精，你不要忘记啊，澳洲是酒精文化国家，澳洲的酒鬼世界上第二名啊。你这么小的国家，人按比例，澳洲的酒鬼，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我经常阅读，就经常这个就是 search 一下，在网上。澳洲的人口比例是全世界酒鬼第二名，美国第一，德国第三。现在问题来了，你这个酒精文化不解决的话，不改善不完善的话，我估计暴力还会有。
好的，
因为它很正常的，因为社会就本来就有暴力是社会组成一部分嘛。
好，
对不对？没有必要那个，就完善一下酒精文化，我估计就会好了。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啊。陈先生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蔡源，就是这个酒精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悉尼是已经在悉尼著名的这个酒吧街区，特别是在市中心的很多个地段都实行了管制，那么在夜间销售酒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的。我们也知道不光光是悉尼，那么在墨尔本、在布里斯班其实也都有相应的这种管制这个措施。当然这个争议也很大，很多的从业者认为这破坏了整个，
影响到经营了，
影响到经济。那么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这个也是在悉尼，尤其是在悉尼现在是变得非常有争议，因为这个事情的起源呢，还是在这个Barrow Farrell 还是做州长的时候，这个就发生了，就是连续就在悉尼 CBD 啊这些娱乐区啊发生了几起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打人致死的事件吧。然后其中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然后在喝酒之后就是跟人发生争执，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出手很重，然后就把这个路人或者是跟他们有纠纷的人就是打死了。其中有两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年轻人叫 Kelly 就是被打死，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年轻人也是被就是在争执之间就是被打死。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就当时是引发了这个非常大的争议，然后悉尼的这些主要的报纸，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个议员就是说要推行新的法令，限制有这个禁酒令吧，在一定的时间之后，这个确实这个禁酒令还是从这个统计数据上来说还是有效果的，因为在这个禁酒令之后确实是这个类似的事件的这比例下降，但是造成的这个影响就是原来一些悉尼比较著名的一些这些可能说是酒吧街吧之类的，他们这个生意就是
清淡了很多，
清淡了很多，而且很多就是现在已经就是关门大吉了。然后这个现在就是很多这个悉尼的年轻人就引起了不满，其中有一篇这个文章啊，他们是确实说很多年轻人都说写出了他们的心声，他们说是在悉尼我们买不起房子，年轻人就是现在你连着我们喝酒的权利也取消了，反而是导致了很多年轻人去上街去抗议。但是其中的包括其中的一个这个受害者的父亲，他刚开始也是很支持的，因为这个法令呢就是以他这个这个孩子的名字命名的，他这孩子已经去世了，然后他也提出了这个异议，他就说的是我虽然说一个方面能感觉到很欣慰，只是因为我孩子的去世引起了这些大家的关注，或者通过立法来改变这些犯罪行为，但是同时我也觉得很不安，因为这个造成了这个很大的社会影响， 所以说这个现在他也对这个法案就提出了一些异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就是因为这个尤其在墨尔本做个比较吧，
嗯，
墨尔本就是没有这个禁酒令，
是，
现在我看了这个有一组数据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墨尔本的话，它这个市中心的，在过去的五年中吧，大概发生了将近，可以说是每天有六起，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刑事案件，就是涉及到人身攻击了，所以说它这个数字就是逐渐在这个上涨，就比如说这个数据是在过去的五年中，大概有1670起这个相对暴力的案件，每天有六起，就是在这个市中心左右附近，然后他这个很多的这些专家就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墨尔本的酒吧可能是比较多，所以很多人喝酒了之后他们就会有这个更多的暴力行为，这是一些这个关于这个刑事案件方面的一些专家提出的一些建议。
那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新州警局的副局长 Mick Fuller 就表示，为了打击反社会行为，警方将增派更多警力，包括防暴警察和警犬队。那么他认为呢，悉尼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呢，显示出是仍然有人在酒后无法自控。那么再跳回墨尔本，维州的副警务处长 Andrew Crisp 就表示，警方会研究市中心的所有闭路这个摄像的片段，锁定并且拘捕全部目标。他说，如果你有份参与的话，我建议马上到地区的警署自首，不然警员也会找上门。而且墨尔本的市长也表示了，在市中心搞这种愚不可及的事情，他说现在闭路电视能在500米外就识别样貌，特别是在 Swanston 这个 Street 上面，市政府在这里面做了很多的这个功夫，
下功夫了。
大家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知道，就是在目前在我们悉尼和墨尔本还有这些主要的城市的市中心都陆陆续续的安装了很多的这个监控探头，闭路电视啊，监控探头，这样能够保证大家的一个安全。那么在大家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尽量去找到有这种闭路电视摄像头的这个地方，那么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我们都会留下一个记录或者是片段。
对，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在这儿可能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蔡源这么早参加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如果想继续收听或下载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社交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官方微博是澳大利亚 SBS 广播公司，我们的官方微信是 SBS 电台中文广播。当然，您可以在 Twitter 上面 @SBSChinese 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和评论。如果您要是 Facebook 的话呢，就是 SBS Mandarin 来加我们 ，like 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在 Facebook 上互动。